请祈祷。恩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打开以斯拉尼希米记，我们一同的研读。求你的圣灵指引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你的说话鼓励我们，推动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秘掳回归的记载的当中，读到读明你对我们今日我们自己我们全教会的心意。我们为到 Kevin， 为到 Eunice， 他们两位主日学的老师和所有的主日学的学员、年轻人、孩童祷告，求你同样用你的说话鼓励他们，激动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在生命里面时常听到你的声音，也都回应你的声音，作出合你心意的决定。最后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Youth and kids may proceed to Sunday school. Good evening, 姐妹，大家好，我是何尚允牧师。在荧光幕面前的弟兄姐妹呢，今天呢可能就要你呢在家拿回你本圣经出来了。因为呢我们今天的投影的PowerPoint 呢在这个直播的里面呢是有一啲嘅故障啊，啲嘅情况，所以咧唔能够投影出嚟。不过喺礼堂当中嘅弟兄姊妹咧就冇呢个问题啊，咁所以咧我哋可以一路嘅跟住荧光幕上边各样嘅经文，踏入2023年，教会第一个嘅讲道系列会系讲啲乜嘢呢？咁喺旧年嘅时间，我同刘传道喺讨论嘅时候，就留意到咧过去三年其实对所有嘅信徒，同参与教会的朋友，其实呢都有不同程度，你可以话或大或小的影响。有些可能我们自己都深深感受到，又或者有一些是潜在的，是不容易发现和察觉的。于是我们就祈祷，圣灵就提醒我们，原来在圣经里面有一卷的书卷叫做呢是以斯拉尼希米记。有一个嘅时代叫做秘掳回归嘅时期，呢、这个时期系几时呢？可能你都会熟悉，系旧约历史里面最后嘅一个时期，亦都系新约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嘅时间。呢、这个秘掳回归嘅日子系一个点样嘅日子呢？首先，这个日子系一段咧，上帝嘅子民从佢哋过往习惯嘅生活，因为战败，因为被巴比伦帝国打败，被逼俘虏迁徙，去到一个他们既不熟悉亦不习惯的环境下，去到强去生活。跟住若干年之后，他们又在帝国君王的下令和上帝奇妙的安排之下，回到去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提到这个秘掳的时代，旧约的先知多次的重复一个的讯息，这个秘掳、被俘虏、被流放、被打败的经历，不是因为人地强我地弱一个军事的结果，而是出于上主要透过这个秘掳的过程管教神的子民。神要透过那个过程管教他的子民，是神将他们交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叫他们对自己、对信仰、对神有一个痛定思痛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讲到这里，你或者开始就会有点明白，为什么在今年2023年的年头，教会呢为什么会选用以斯拉尼希米这一卷书，用一个归途的主题来到作为一个年头的讲道系列信仰的反省。因为我们认定我们其实今日都是处在一个属灵信仰的回归时候。我们今日每一个信徒经过三年的时间，其实你和我都在一个属灵信仰的一个回归的时候。想返呢三年，或者想返三年之前，其实我哋都有自己好熟悉习以为常嘅教会同埋信仰生活嘅习惯方式。 不过突然之间一个疫情同埋相关连串嘅事件，就将我哋习以为常嘅嗰种嘅信仰生活、崇拜生活、教会生活打乱咗。我哋有一段嘅时间好似被逼啊，去过一种新嘅信仰生活，熟悉嘅嗰啲唔见晒啦。而到而家，好不容易我哋喺教会嘅层面里面陆续步返入去呢个教堂，我哋从头返投入返呢一种团契嘅生活，以往信徒之间嘅联系亦都呢係陆续嘅恢复。不过同一时间你又会发现另外一样嘢，咩嘢呢牧师？一啲好似需要以为係不嬲都有嘅嘢，原来呢唔係㗎喎。你习惯咗之前以为几年前系好平常嘅事，原来又唔系可以继续㗎喎。一切呢好似有啲似从头嚟过咁样，重新认识咁样，再次试过由头开始一样。就算讲崇拜里面教会信徒嘅关系，从前建立过嘅关系好似过咗呢三年里面好似唔存在咁样。好似呢系失落咗咁样。甚至喺我哋当中一啲熟悉嘅面孔亦都唔一定喺度。你一心以为啊，我系咁諗，其他人都应该系咁諗。不过往往你发现呢三年过后，你好难掌握其他人系点諗㗎喎。你系咁諗啫，原来其他人唔系咁諗㗎喎。你呢种既熟悉又陌生嘅感受，唔知你认唔认同，唔知你有冇同感呢？如果你有同感嘅话，咁我就邀请你打开你嘅圣经《以斯拉尼希米记》，我哋一起嘅研读。喺嚟緊呢七个嘅主日嘅里面，我哋就係一起透过呢一段嘅圣经，呢一卷嘅圣经嚟到去研读上帝嘅说话。因为我哋认定，好似我哋头先咁讲，我哋正处喺一个属灵信仰被老后回归嘅日子。我哋系一个回归嘅日子，属灵回归嘅日子。当日神嘅子民喺过程里面，佢哋所经历嘅非常值得今日嘅你同我去细心阅读，并且去做一个深刻嘅属灵反省。不过我哋要从呢啲讲道嘅里面能够得益，我哋需要首先抱住一个开放同埋受教嘅心去再读圣经以斯拉尼希米记。如果唔系呢，我哋好容易就会落入咗对呢卷书卷信息产生误解嘅陷阱嘅里面。你话牧师有啲咩陷阱？读圣经都有陷阱嘅咩？如果我哋唔小心的，而且确有啲系我哋自己制造出嚟嘅陷阱，叫我哋唔能够了解当中信息嘅意义。让我略略提到有几个唔同嘅可能陷阱，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第一个陷阱系咩呢？系我哋唔熟悉以斯拉尼希米记所记载相关嘅历史。於是我哋打开书卷唔知有乜。因为我哋根本唔知个背景，唔知里面所发生嘅事情。第二个陷阱，我哋误以为以斯拉尼希米系两卷书。有一卷书喺圣经里面叫做以斯拉记，系一卷书叫喺圣经里面叫做尼希米记。不过我哋原来知道喺希伯来圣经嘅原典嘅里面，喺当时古代嘅文献嘅里面，其实两卷书系连成一卷嘅。书中所记嘅系环绕四个君王超过100年嘅时间，起码牵涉5代嘅人。一卷书100年，5代人，四个王。陷阱三系乜嘢呢？陷阱三呢就系我哋好快啊，就算今日我哋都会读到。今朝早我就避咗唔读，因为我怕吓亲你哋。不过你都略略感受到系乜嘢呢？打开以斯拉尼希米记，你会发觉里面呢有好多唔同点数嘅列表同埋家谱啊。一提到家谱呢，好多基督徒呢就即刻呢就咁样㗎啦，系咪？因为我哋灵修呢去到嗰啲地方嗰啲位呢，我哋唔知做咩嘅。我哋好想咧，快啲揭完佢，快啲仲几耐啊？仲有几耐？几时先读完啦？如果你今日灵修系灵修家谱，或者今日灵修系灵修点数嘅列表，咁就真系惨啦！你发觉咧喺《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边有好多，譬如话我哋头先所读嘅金盘几多个，银碗几多只， 这个人的子孙是有多少名，有多少只骆驼，有多少千匹驴，而且呢在一张圣经里面可能是几十节都是这样的经文，都是人名，都是数字。事实上这种的陷阱会令到我们不能够继续耐心的阅读上帝的说话，会令到我们吃不消。最后第四第五一些的陷阱是什么呢？其实都是我们一些先入为主的误解。当我们录以斯拉尼希米记的时候，有些听过以这两卷书卷或者这一卷书卷作为讲道的信徒，最常见是什么情况呢？往往就是我常说就是教会要建堂，又或者教会有新事工要提出需要募捐经费来到讲的。嗰年呢我哋要同心建造，咁跟住我哋就讲以斯拉尼希米记。嗰年呢我哋要讲齐心兴建，咁我哋就讲以斯拉尼希米记。另一个误会系乜嘢呢？咁另一个误会就系我哋以为呢喺呢一个经卷嘅里面个重点系嗰啲人嗰啲领袖。嗰啲领袖。我哋以为呢嗰啲属灵领袖就是经卷里面的重点，所以呢所罗巴伯啊、耶稣啊、以斯拉啊、尼希米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要看的好榜样了。哇，你看看他们多有智慧，多有异象，多有能力，他们是侍奉做带领的人的样板。不过我想问，如果你不是教会里面的领袖，那代不代表上帝的信息就跟你无关呢？我都唔喺教会做带领嘅，我又唔系做牧师，我又唔系做同议会嘅成员，咁以斯拉尼希米记咪同我无关啦，因为嗰啲样板我根本唔需要去学。唔系，弟兄姊妹，我哋读以斯拉尼希米记，一方面唔系为咗要兴建教堂或者新事工筹款，另一方面里面所记载嘅人物亦都无意成为信仰喺信徒当中做带领嘅模范。要求我们一味仿效。在余下这七个的主日，我很希望邀请大家同大家做一样东西。什么呢？透过反思上帝的子民在这个被掳回归的时期，他们所经历过的挣扎和历练，帮助我们重建回大家在属灵上面今日被掳回归后的信仰生活。这个是我们的主题，这个是我们的总方向。好了，事不宜迟了，那我们就打开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开始的，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你知道从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打败南国犹大是主前586年，到上帝的子民被俘虏，现在巴比伦改朝换代变成由波斯王塞鲁士来到执政，现在讲的是主前的539年，其实已经经过接近50年之后，即是说他们被俘虏50年之后，上帝的手喐了。为什么上帝的子民在亡国之后能够得以回归呢？你可以说一方面在圣经里面交代就是政策，帝国政策的改变。由巴比伦的高压和严厉，他们呢很厉害的，很有手段的。首先将你攻下，将你打败。跟住为了避免你在你自己的国土的里面，你自己昔日所居住的地方来到继续生乱呢，他就将你迁徙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只是要重新立稳，重新生活都需要一段长的时间，同不同意啊？任何人移民都需要一段长的时间适应，那就确保能够在境内有什么太平。这个是巴比伦的政策，不过来到波斯，特别讲紧这个塞鲁士，他就用一个另外的手段。他用的你可以说是一个怀柔的政策。你可以说为什么上帝的子民可以在这个时候有机会被掳回归回去耶路撒冷，回去犹大呢？是一个政治的原因。 不过另一方面，以斯拉记却要指出，唔单止系政策啊政权嘅改变啊嗰、那个手段嘅转变，而系守约嘅上帝要兑现佢嘅承诺嘅结果。神嘅子民点解可以喺被打败、被俘虏之后，能够翻翻去佢哋嘅故土？系上帝守约兑现承诺嘅结果。圣经话神要应验先知耶利米嘅预言，乜嘢预言？我哋喺耶利米书29:10-14，头先我哋一起读过第一段嘅圣经嘅 K 带我哋嘅，我哋再一次读好冇？荧光幕上面我哋一起读。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嘅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将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只是50年啫，70年未曾完全的满，但是上帝已经开始工作了。人或者会忘记，不过上帝永远不会忘记他自己向人所作出的承诺。你仲记唔记得你自己50年前嘅信仰经历啊？可能一啲啲啦，牧师咁啊，有啲可能话：，我都未够50岁咁，算咩信仰经历啊？咁啊，可能你会忘记，不过上帝永唔会忘记。你仲记唔记得70年前你嘅信仰经历啊？你话真系唔记得啦。70年前真系唔记得啦，可能你同我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不过神对人嘅承诺，上帝记得。神对人嘅承诺，上帝总系记得。神同人立嘅约，佢必定履行。有神嘅保证，我哋就乜嘢都唔使怕。有上帝嘅保证，我哋就乜嘢都唔需要担心。我哋要持定对神嘅信心同埋忠心。重新开始这个回归后的教会和信仰的生活。上帝的保证，上帝的保证。另一方面，神在历史当中工作，往往透过是需要人的参与。在这一段的圣经，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里面，经文是这样讲，他说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于是塞鲁士就下诏通告全国，他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兴建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和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除了在上的君王，神亦都同样邀请好像你和我一样的平民百姓的。第一章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我们一起读，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在这里你发觉两次提到上帝激动人的心，见不见到？上帝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上帝激动一切那些在犹大便雅悯当中的族长祭司利未人，以致他们有这样的心去到耶路撒冷，去到犹大重建上帝的这个的地方。不过当我们讲到上帝感动、上帝激动、上帝兴起不同的人，包括君王、包括平民百姓的时候，去成就他的旨意的时候，你要读清楚，这个不是上帝呢好像上了人身那样，哇，这个一个人呢就突然之间呢就完全改变了，不由自主的，不能控制的，不是。 上帝去感动、去激动人嘅心，邀请佢哋嘅时间，人系有选择嘅自由嘅。点解啊？因为我哋知道，唔系所有被掳喺海外、喺唔同地方嘅上帝子民都愿意归回嘅。喺当日，甚至愿意归回嘅人，亦都唔系同一时间同时起行嘅。我之前已经提过，这个回归的过程，以斯拉尼希米记是漫长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接近100年，四个君王，起码5代的人。你会发觉上帝是陆续邀请人，上帝是陆续的去激动感动人，人是被上帝感动选择回归。有啲系同最开先嘅所罗巴伯、耶稣亚喺佢哋嘅带领底下主前538年嘅前后，有啲系喺以斯拉嘅年代一跳就跳到去主前458年，差唔多80多年之后。另外亦都有喺尼希米嘅时代，系主前446年。呢一切上帝都知道。上帝都明白，上帝都容许啊！上帝嘅激动感动系一个长嘅时间，不同嘅人按住自己嘅领受而作出嘅回应。第二点，呢一位与人同工嘅神，当佢施行拯救，带领人翻去回家嘅时间，佢系带领好似昔日另一个出埃及咁样形式嘅释放。咩意思呢？牧师，以斯拉记第一章第四节同第六节经文咁样话，佢话所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金器、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如果你熟悉旧约的圣经，我问你，对上一次上帝指民要离开一个地方，还要带住当地的人的财物去离开的时候，你即刻想到是一个什么的时候啊？没错，没错，就是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章是这样讲的，上帝应许他的百姓，他说，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他你们的儿女穿戴。跟住事实上，上帝这样承诺就真是这样出现。出埃及记十二章35、36节，以色列人就照住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我哋一齐读，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呢度我哋读紧嘅系同一位上帝啊，系昔日喺被掳之前老祖嘅。已经带领过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离开为奴之地出埃及的那位上帝，今日同样带这一班被掳巴比伦和各地的上帝子民归家回乡，重建他们的生活和信仰。你看到，你见这个是同一个的上帝，之前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今日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巴比伦。这一位的上帝带领他们的时候同一位的神。不过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咦，不过这个第二次的出埃及嗰、那个规模就冇第一次咁厉害喎，系咪？你好记得第一次出埃及有啲咩神迹奇事啊？最记得嘅系咩？以色列人过红海吓、啊，以色列人咧有经历嗰个十灾吓、啊，不过咧上帝保护佢哋，以色列人咧有玛拿嘅供应，以色列人咧可击打磐石就出水吓，呢、啊、一、这个震撼嘅种种嘅神迹奇事。 不过在这个第二次的出埃及的里面，似乎没有发生这一切超自然的神迹。不过代不代表这个不是上帝在这里动手呢？是不是没有神迹歧视，没有超自然，就不是上帝的工作呢？当然不是。同样对你和我来讲，我们过去经历这三年的疫情和种种的挑战，难道我们说哦，都没有什么超自然事情发生啫？哦，那就是巧合了，就是我们运气好啊，是我们以马内利堂好彩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恢复实体的敬拜，我们就可以呢保持自己的信仰生活。不是，你看不见其实一直都是同一位的上帝在保护我们，在看顾着我们的教会。昔日他怎么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怎么带领那些被掳回归的人离开巴比伦，离开波斯，今日同样带领你和我们在疫情的生活里面带出来，释放出来，投入新的教会信仰的生活。弟兄姊妹，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真正和最终的出埃及，你要记住，不是由所罗巴伯、耶稣亚、以斯拉尼希米这些人而来的。真正和最终极的释放是从哪个而来？是从主耶稣而来的。是从主耶稣而来。你必须要记得这一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是我们之后一路看以斯拉尼希米记的时间，我们会重复看见的一个的事实，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提醒我们，人所做的永远都是有限的。永远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和这个世界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是我们需要主耶稣为我们带来真正和终极的拯救以及释放。跟着我们来到第一章的最后，和整个的第二章，哇，就头痛了，牧师。为什么啊？因为呢我们就看见两个表。两堆数字啊，两堆数字。两个和数字有关的清单。一张尾是关于昔日耶路撒冷圣殿曾经被抢掠、器皿、点数的清单。另一个去到以斯拉记第二章呢，就是那些被上帝感动愿意归回人的数目清单。骤眼睇嚟，哇，真係闷到抽筋。都唔知係笔水。我连读晒嗰啲人啲名都有困难。读晒嗰啲准确数字都有困难。不过如果你愿意细心留意同埋思想，你会发现其实当中有非常重要嘅含义同埋真理。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七到到十一节。荧光幕上面。让我们一起先读啦，跟住呢下半段就由我来读啦。我们一起读下。塞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塞鲁士派副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加给犹大的首领切巴撒。好，我哋停喺呢度。跟住佢话器皿嘅数目记在下面。金盘几多个？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嘅有410个。别样嘅器皿1000件。金银嘅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嘅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嘅时候，切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神嘅子民从被掳嘅地方归回耶路撒冷，象征住新嘅开始。好似我哋啱啱喺旧年嘅年尾，喺圣诞节嘅主日里面，我哋都话上帝嘅拯救嚟到带嚟嘅系一个新嘅开始。神嘅拯救嚟到带嚟嘅系一个新嘅开始。但随住呢啲圣殿嘅器皿被收回，被放回到带回到去耶路撒冷嘅时间，其实唔单止系代表新开始，呢一班嘅信徒，呢一班上帝嘅子民翻到耶路撒冷，唔系要建立一个全新嘅信仰同埋生活。神为佢哋已经为佢哋预备咗，佢哋先祖喺被掳之前圣殿敬拜所用嘅器皿， 而家佢哋嘅任务唔系发挥自己无限嘅创意，去制造一个新嘅偶像、新嘅宗教出嚟去稳住民心，唔系。佢哋需要嘅，佢哋需要嘅系神要透过呢一啲被归还嘅圣殿器皿，去传承昔日佢哋先祖对神嘅信仰同埋敬拜。传承系嗰个关键。坚持持续是那个关键。为什么要记录这些圣殿之物的归还？是要提醒上帝的子民，他们的信仰必须要持续。是跟秘掳之前、秘掳之后敬拜的是同一个神。对他们的、对神的敬拜的心不灭。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岂不同样是我们今日归回教堂重建教会生活的信徒应该有的心智吗？当然在之前几年，在教会的里面，在你和我作为基督徒的日子的当中，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会有改变，是来得很突然的。不过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哪个，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些什么东西，对他的敬拜是不变的，是从来都没有变的。不过很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在过去几年的里面，其实神就好像用一个西，将不同心态的信徒显露出来。透过过去三年的日子，将不同信徒内心的心态显明出来。与其投诉话，诶、哎，系呢几年嘅挑战啦，啊，搞到佢咧就唔再翻教会啦，系呢几年嘅挑战啦，嚟到佢唔再注意教会嘅生活、信仰嘅生活啦，唔愿意建立自己同别人嘅信仰啦，倒不如话系呢几年嘅挑战放大咗佢哋一路已经呆滞同埋一直甚至系倒退嘅信仰。各位，作为信徒，作为教会，在后疫情的生活里面，你有什么东西是要摒弃的呢？你有什么东西是要放低的呢？不过同时间亦都更加需要问自己，你有些什么东西是要传承的呢？是要坚持的呢？是点都不可以放弃的呢？今日讲到嘅最后，我哋嚟到第二章嘅嗰个70多节嘅名单。以斯拉记第二章，如果你有机会，可能你已经睇咗啦，你知我讲緊啲咩。如果你冇机会嘅话，你今晚返屋企嘅时间睇下或者听下呢一个嘅经文。喺呢一个第二章长长嘅名单里面讲緊嘅，其实就係当日唔同嘅人回归返到去耶路撒冷犹大地重建家园嘅人嘅名字同埋记录。里面有啲咩人呢？你可以用一个咁样嘅形式嚟到分类。七十节嘅经文里面包括首先介绍当中做领袖带领嘅。亦都呢介绍唔同家族嘅成员同埋新嘅名单人员。里面亦都提到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唔同嘅侍奉者，有啲係唱歌嘅，有啲係守门嘅，有啲呢係所罗门嘅仆役，唔同嘅工作人员。甚至喺当中呢59到63节记载一啲当时唔能够确定佢哋究竟系唔系犹太人身份嘅人。呢啲嘅名字，呢啲嘅人都逐一记录喺呢一个名单嘅里面。你话，唉，点解咁沉气咁烦嘅呢？其实一啲都唔沉气，一啲都唔烦。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记录。将所有当日愿意回应上帝激动嘅一班人，将佢哋嘅名字，将佢哋嘅人数一一嘅记下。到以斯拉记的第二章64到65节作为一个总结，经文就这样说，我们一起读。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 又有唱歌的男女200名。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些即私人私班，又或者是唱歌乐队的伴奏一路随着一路行这样，我不知道是怎样。不过我们之前已经提过，这里夹夹埋埋你可以说有多少人，总共大约50,000人。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50,000人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去到耶路撒冷，去到犹大，重建家园，重建圣殿，重建城墙。你说五万人，喂、哎、都几多咯，如果教会有50,000人就真的有几犀利，是吗？这些超级巨型大教会啦，是吗？不过50,000人相对于当日被掳到不同地方的上帝子民的总数，这个是一个非常少的一撮人。你看得见当日上帝激动不同的人，但是上帝给这些不同的人自由作出回应。你可以说愿意回应的人只是其中的少数，不过他们愿意。他们愿意。你可以想象，其实大部分的人会因为什么的原因不愿意回归啊？喂，好远路的喎。喂，那条路我未行过喎，老老实实。点解啊？因为已经系讲緊回归之后50年啦，那个系第二代、第三代嘅人，而家系牵涉到佢究竟返唔返去啊。讲到底，呢一班人系当日被掳之后两三代之后嘅人民。巴比伦、波斯系佢哋唯一生活过嘅地方。除此之外，他们必定有被掳回归之前已经建立了在巴比伦、在波斯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习惯。甚至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些名单里面，你要记住，这些人的职位不是在巴比伦、不是在波斯里面做的。他们只是有这个身份，他们愿意继续他们那个家族里面的那个侍奉的那个心志。唔代表咧，佢哋喺巴比伦嘅时间就做祭司，就做利未人。唔代表咧，佢哋咧就做侍奉嘅人员。唔系，佢哋有已经有自己50多年嘅生活方式啦。而家上帝嘅邀请嚟唔到，佢哋愿唔愿意改变，选择离开，去到一个你可以话似曾相识嘅地方，重建家园呢？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得见？如果要俾理由？任何人都可以有各种合情合理的原因。什么原因？拒绝上帝的原因。拒绝上帝向人发出邀请回归的原因。人人都有，人人都可以讲到一大堆。不过确实有这50,000人。确实有这少数的人是愿意接受上帝的激动，踏上这一条一点都不愿意不容易的旅程。在回归的人之中，你可以说各有不同，甚至只是少数。不过他们确实在那个时代回应了神的呼召。弟兄姊妹，你呢？你呢？你是不是今日的50,000人啊？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时间同样回应上帝归回的呼召啊？我们盼望在往后，当我们继续读这个以斯拉尼希米记的时间，这些愿意归回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能够成为你、成为我、其他信徒的帮助，以致我们能够好好重建我们今日的教会和我们自己信仰的生活。预结之前，我们再读耶利米书29:14，上帝的应许承诺，让我们提醒我们，神是那个守约的上帝，祂承诺的必定履行。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同心祈祷。多谢主耶稣给我们开始了这个以斯拉尼希米记的研读，求你帮助我们，圣灵继续鼓励我们， 让我们避开很多不同种种的陷阱，先入为主的观念，让我们打开持着一个开放的心来到去聆听你的说话，让我们在昔日被掳回归的信徒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历练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找出帮助，找出你的应许，找出你对我们今日的鼓励。主，我们看见你的拯救，你总是愿意是与人同工。神，今日祈求你都继续与我们同工，让我们有份在你这个终极的出埃及的拯救里面。神，我们又看见你是为我们预备的神，我们有你的引导，我们就得着安慰。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需要的是传承，我们亦都看见就算归回的人好像当日是少数，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今天同样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以爱人爱神的心建立一个回归后教会信仰的生活。最后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